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届常委当中，从年龄上睇，冇未来可能接替习近平的人选。不过日经亚洲最近发文引述消息指，习近平确实在度考虑接班人问题。
据日经亚洲报道，一名与中共有关联人士表示，他认为习近平正在考虑设立秘密储君。清朝雍正皇帝定了太子，但并无公布，而是将名字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这样就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没有出现康熙皇朝九子夺嫡的乱象。现在习近平无公开指定接班人，借此令中共内部保持紧张的关系，同时迫使周围的人对他展开表忠诚的竞赛。日经亚洲认为，无论是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定是在中共官场获得晋升，对习近平的忠诚成了关键条件。但这种顺从可能导致习近平在制定政策时盲目，不计后果。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是中共最大的政治风险。风传媒主不实最近写到，中共没有民主选举，因此在1980年元老设计出一套制度，让权力可以交接，亦保证共产党政权不会被轮替掉。现在是中共20大，习近平打破这套规矩，令中共之后的权力继承出现断层危机，再加上没有民主机制，未来权力继承就可能出现残酷而激烈的政治斗争，难免腥风血雨，甚至动摇中共政权。这个将是习近平连任为中国共产党带来最大的风险。另外，习近平将政治忠诚度作为挑选官员的关键条件，使得20届政治局习家军占了绝对多数。政经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形容话新的政治局常委只会事事请示，奉命照做，不会自主处理各自分管的事务。常委和习近平不再是平衡关系，他们更似是习近平的军机处。军机处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中枢权力机构，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在这里参与决策，是皇帝的主要幕僚。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程晓农说，中共在老毛独裁的年代就是这样，那时周恩来扮演领班角色，率领一班文官为老毛充当军机处，稍大一些的事都必须时时请示老毛，老毛的话一言九鼎。程晓农说，习近平现在可以裁断任何事情，但这种决策模式预示着习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没有纠错机制。而过去10年中发生所有重大难题，例如经济下滑、对美关系恶化等，过去解决不到，今后亦同样不能够解决，情形只会进一步恶化。程晓农还特别提到，习近平安排这样的办事班底，说明他对个人专断的权力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他现在要用的是帮他维持住个人权力的班底，不是帮他解决难题的班底。由此判断，习近平在今后几年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
旅美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的专栏文章当中提到，习近平似乎对个人权力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这两日别克汽车广告风波就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通用汽车旗下别克近日在中国发布一款新车，广告的宣传重点是车的座椅非常舒适，说这个是一把坐上去就不想落来的椅。结果这个在中国被认为有政治隐喻，是在影射习近平坐上龙椅到站不落车。目前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是，别克这个广告在中国被全网封杀下架，别克代理商在上海进出口博览会的宣传活动亦全部被取消。 目前正在举办的上海进出口博览会是中共二十大后第一场大型国际展会。习近平以视讯形式致辞，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出席开幕式。李强仲在致辞时宣称，在新征程上，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没想到别克就因为一则椅子的广告被赶出博览会。甚至还有进一步传言说，上汽集团党委及宣传部连夜被审查。推特用胡荣剑说，别克事件可以同幼儿教材中删除皇帝的新衣相比美，都是自动对号入座惹的祸。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直播中说，从别克广告事件中能够看出来，习近平和他的人马心里面真是没有安全感，而习近平维护自己统治和权威的唯一手段就是整肃党务，所以二十大后党内清洗一定会发生。
上海进博会在11月5号至10号间召开，除了别克公司因为一则广告被封杀之外，这场展会还爆出一个大新闻，就是前来采访的央媒记者因为健康保出现弹枪无法返回北京。
一段微信群组对话截图在网上流传，这个聊天群叫做进博会央媒，共有18个成员，其中一人发言说，我们去进博会的几位记者都被北京健康宝提示出感染风险，请问中宣部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另一个接住说，同问人民日报到进博会的72人都弹出视窗，后面附上三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符。从后面的对话看，被弹出视窗影响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弹枪是指打开健康宝时无法看到绿码、黄码或红码，而是跳出一个提示画面，说可能与北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风险点位、风险人员等有时空关联，需要进行风险排查。由于看不到健康码，所以凡是出现弹枪就不可以入北京。一些网民批评说，北京健康宝根本是一出北京就会弹枪，令人不能够回家。还有人投诉北京健康宝的弹枪就是乱那么弹，朋友一直留在没疫情的地方，亦一直有做核酸，一直都是绿码，但健康宝就是被他弹枪。还有博主表示自己一直留在北京，但健康宝有一日就突然被他弹枪了，他去申诉，对方一口咬定他最近出北京了，亦有人不弹。还有个博主想看看弹枪是什么样，于是买了张去北京的火车票，等住健康宝被自己弹枪，然后他就可以退票，结果最后就是没弹枪。
美国空军下属智库公开中共火箭军详细信息之后， YouTube 军事频道探索时分评论员周子定分析说，假如中共针对台湾的7个火箭军导弹类一起出手，亦只能够摧毁台湾6个基地，台湾仍然可以还手。
周子定说，中共火箭军的短、中、远程弹道导弹各有用途，其中短程导弹就是真正用来威胁台湾的武器，如东风11、东风15、东风16，射程是1000公里以内，但精确度和其他导弹相比较低。周子定分析部署情况说，湖南的第63基地装备一个铝的长剑10巡航导弹，一个铝的短程弹道导弹铝，黄山的第61基地是对台作战主力，装备4个铝的短程弹道导弹，第66基地是山东济南部署一个长剑100巡航导弹铝，理论上亦能够用于台海战争。周子定说，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讲法，乌克兰国防空系统拦截率有 55%。他认为台湾防空体系被乌克兰丰富，拦截率至少亦能够达到 55%。他还以国家发射76枚导弹才能够彻底摧毁一个军事基地的标准来检视台湾，指出中共一轮齐射最多发射400枚导弹。 大概只有160枚能够命中目标，只够摧毁台湾两个军事基地。如果七国火箭军导弹旅全部发射，经过三波攻击，亦只能够摧毁台湾六个基地。但是台湾各机场就有56座，还有指挥中心、其他陆海空军的基地。周子定指，台湾很多评论人士觉得，好像中共一动用导弹，台湾就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当地时间5号，秘鲁有几千人走上首都利马街头游行，要求总统卡斯提洛落台。
路透社报道指，秘鲁左派总统卡斯提洛自去年7月上任后，就身陷贪腐指控。目前他是6宗贪腐案的重点调查对象，堪称史无前例。虽然卡斯提洛从国会两次弹劾中存活落嚟，但秘鲁民众对他的不满持续发酵。秘鲁政府派出镇暴警察，并使用催泪弹对付抗议民众。目前警民没有爆发冲突，但有抗议者被捕，原因是痛斥警方好像白痴一样替卑鄙的人做事。当日的示威获得不少秘鲁知名人物支持，还有不少演艺界人士出席。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